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另类奇才，治国奇才，东方朔走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他的一腔抱负终究没有实现。汉武帝身边需要弄臣，但是更需要重臣，所以说东方朔一开始就走错了路，站错了队。卜筮的出现能不能填补汉武帝对重臣的需要？汉武帝将如何说服卜筮登上政坛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从政无望，卜筮回到老家安心放羊。没过几年，匈奴浑邪王投降，刘彻把40000浑邪王所部安置在边境的几个郡，由当地政府出钱。各地的意见非常大，凭什么钱都用来安置匈奴人呢？我们郡的很多贫困户啊，都没饭吃啊，再这样下去没法活了。刘彻听到地方的呼声，派人把这些贫民迁移到较为发达的地区。河南郡因为地处中原，土地肥沃，经济发展较快，就承担了一部分任务。卜筮把20万现金交到了河南郡太守的手里，希望能全部分给移民。接收移民的各地方政府把所有捐款人的明细报到了长安，因为国家要表彰这些人，卜筮当然在河南郡的名单当中。刘彻看到了，说：这不是去年捐一半家产的那个吗？这个人对国家很忠诚，一定要表彰一下，送给他400个服劳役的人，让这些人免费给他打工。可卜筮依旧把这些人全数的送给了河南郡。刘彻感动的不行啊，下令通告全国，表彰卜筮对国家的贡献，赐爵位，送田地，拜官职，来长安做官。刘彻把卜筮捧得这么红，当然有理由，因为当时愿意捐款的人太少了，表彰卜筮是向全国表态，鼓励大家出钱。卜筮很不情愿的来到长安，担任中郎，带中字的官职都是皇帝身边的人，所以卜筮可以直接和刘彻对话。卜筮说：陛下，您还是让我回家吧，我实在不是当官的料。刘彻说：你回家也是放羊，上林苑里头就有羊，你去放吧。卜筮挂着中郎的官衔，破衣草鞋的在上林苑放羊。一年之后，这些羊啊膘肥体壮。刘彻路过上林苑，大加赞赏，把卜筮叫过来聊天。卜筮说呀：当羊官跟当县官其实没什么区别，按时起居，早放牧，晚归圈，尊重自然法则，有捣乱的坏羊呢要及时剔除。刘彻说：你这个话讲得很好嘛，给你个县让你管怎么样啊？卜筮是那种放到什么地方都能闪光的人。他在勾市县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偃师市，做了一任县令。勾市大治，政绩考核全国第一。刘彻给卜筮升职，给新立的齐王刘宏做太傅，不久又转为齐国国相。南越造反期间，卜筮上书中央，愿率齐国儿郎远征南越，报效国家。刘彻没让他去，但是全国通报表扬。后来卜筮被召回长安担任御史大夫， 刘彻想找一个张汤的接班人，没想到卜氏对张汤搞的什么商业税呀、算民呐、盐铁专卖等等都持反对态度。卜氏说这是富国穷民，对老百姓伤害太大了。张汤死后，盐铁专卖一事由桑弘羊全权负责，卜氏反对盐铁专营，所以和桑弘羊关系很不好。有一段时间呢，出现了旱灾，刘彻让大家想办法求雨。卜氏说，自古官员吃公家饭，如今桑弘羊大搞盐铁专卖，成群的官吏竟然堂而皇之的做起了买卖，这叫什么东西？想下雨是吗？杀桑弘羊，肯定下雨。刘彻不是不明白卜氏的想法，但他需要钱，所以不久之后卜氏就被调了工作，给太子刘据当老师去了。卜氏觉得无所谓，在他眼里当县令、御史大夫、给太子当老师全都是放羊，认真放羊就行了，别的不用管，最后反而得以善终。班固把卜氏和吉案相提并论，说他们两个都是一代直臣，百世之表率。
卜氏成为了大汉朝的一面旗帜，他为人正直，体恤民情，不看重金钱名利，时刻都以国家利益为上。虽被贬为太傅，但依旧尽忠职守，效忠皇帝。那么卜氏离开后，谁将接替御史大夫一职？他会像卜氏一样为大汉效忠吗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接任卜氏做御史大夫的是倪宽，倪宽也是布衣出身，籍贯千圣县，家里没什么关系，他也不是商业天才，就是好读书。有一次刘彻发了求贤诏，当地就把倪宽推荐到长安，刘彻亲自面试，倪宽表现不错呀，分去了廷尉署任职，当时的廷尉还是张汤。开始的几年，倪宽只能勉强填饱肚子，因为出身不好，级别又低，没什么背景，所以在廷尉署啊受到歧视。这事儿要是搁在东方朔身上，他肯定又跑去吓唬侏儒去了，搁主父偃身上，那就卷铺给卷走人了。倪宽没闹意见，认真干活，哪怕你让我当个打字员，我也保证一个字儿都不出错，这是典型的劳模脾气。后来有一桩张汤经手的案子报给刘彻去批，几次都被打回来了，报告得重写。张汤手底下都是些搞法律的，抓人审案，耍酷扮冷，绰绰有余，写报告不太在行，大家都犯难呢。倪宽就说，那我来写吧，内容还是原来的内容，倪宽不过是理顺了一下句子，加点文采，引用了几句春秋。这报告写完呢，同僚们崇拜不已，纷纷表示自愧不如，还告诉张汤了。张汤就找倪宽谈话，谈完之后把倪宽升为自己的秘书。这份报告呈给了皇帝，马上就批了。皇帝还问张汤啊，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啊，谁写的呢？张汤说，是我手下一个叫倪宽的写的。刘彻说，哦，我记得这个人，当年面试过他。从此倪宽就一帆风顺，平步青云，一直做到了左内史，那就是首都的副市长。倪宽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好官，比如他的部下都是老实巴交的人，做事很实在，从来不搞什么政绩工程，尽量少收税，如果老百姓不交他也不催。后来他这个左内史因为税收工作不力要被撤职，这消息传出，老百姓都害怕了，就怕这么好的父母官走了，于是成群结队的去缴纳拖欠的税款，这一奇观轰动长安。刘彻看着惊讶， 倪宽做官居然能做到这种境界，真是一代奇人呐。后来刘彻要封禅，倪宽给刘彻做顾问，顺便晋升为御史大夫。封禅的时候，倪宽代表群臣向刘彻敬酒，倪宽的敬酒词儿写得很好，汉书里有记载，您可以拿来读一读。倪宽从此之后一直担任着御史大夫，九年后寿终正寝。倪宽也是倪姓族谱上的始祖，全中国只要姓倪的都认倪宽当祖宗。
布衣出身饱读诗书的倪宽，因为出众的文采崭露头角，后来得到了刘彻的重用和提拔。与卜筮一样，倪宽也受到了百姓的爱戴和支持。后人评价，卜筮捐财，军民两受益，倪宽征税，百姓皆拥护。汉武帝能够拥有大汉帝国的繁荣和安稳，很大一部分和这些尽忠为国的大臣有关。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匈奴浑邪王投降之后，河西四郡还没成立之前，张骞曾经主动的向皇帝进言说，西域乌孙国被匈奴从河套平原赶到了伊犁河，而匈奴自漠北大决战之后啊，主力也都向西转移了，大汉朝的西北线面临着压力，如果我们能把乌孙争取过来，让他们迁回河西故地，那既可以牵制匈奴，又可以帮我们看守着西大门。和乌孙建交顺利的话，更西的大夏等国肯定也都能争取过来，这就是斩断匈奴右臂之策呀。刘彻肯定同意啊，只要跟打匈奴有关系的他都同意，这就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，刘彻给了他个300人的队伍。张骞到了乌孙之后，就跟乌孙王谈判。张骞说啊，你们如果能搬回河西故地，我大汉肯定遣公主与你们和亲，到时候大家一起打匈奴，你们不是对匈奴人也恨之入骨吗？乌孙王态度非常好，但说话呢含含糊糊。这乌孙王年龄很大，有点力不从心了，他已经镇不住手下的大臣，再说举国搬迁这是大事儿，弄不好这责任没人负得了。
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？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？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？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，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张骞在乌孙住了好几个月，什么也没谈成。在这期间呢，随行的300人都被张骞派出去，和十几年前他曾经到过的那些国家进行联络。张骞和乌孙谈不拢，只好回来。乌孙王派了几十个人跟着张骞回长安，去见识一下张骞口中的大汉帝国。差不多两年之后，派往西域诸国的使节们都回来了，还有人带回了汗血宝马，刘彻喜欢的不得了啊。虽然张骞此行没完成既定的任务，但这引爆了西行的热潮， 冒险主义者和投机商纷纷涌进长安，请求去西域。刘彻也全都批准，和西边那些国家多沟通啊，有益无害，将来可以利用他们牵制匈奴。刘彻对西域的任何动作，最终目的都是消灭匈奴。乌孙国跟着张骞到长安的几十个人，被大汉的国土、人口和实力惊得目瞪口呆。他们立即结束行程，回去向乌孙王汇报：“大王啊，汉朝咱们惹不起呀、啊，人家有实力、懂礼貌，对我们态度真不错，咱们呢也别摆谱了。”乌孙王赶紧派人来长安，虽拒绝迁回河西走廊，但同意建交和亲，展开双边合作。乌孙国提出要娶帝国的一位公主作为建交的条件。刘彻找人开会商量这个事儿，大家都赞同和亲呢。乌孙离着远，匈奴离着近，远交近攻嘛。不过同时还提出，大汉公主不是随便就能嫁的，乌孙国得送聘礼。乌孙王送了1000匹良马作为聘礼。刘彻嫁出去的是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。刘建的爹刘飞啊，是刘彻的亲兄弟，刘细君得叫刘彻一声爷爷。诸侯的女儿叫翁主，刘彻特批刘细君获得公主身份，在几百人的陪同之下远嫁乌孙。匈奴本来准备打乌孙的，但是看到大汉的公主都嫁过来了，不敢打了。他也学汉武帝，把匈奴的贵族女子嫁给了乌孙王，这局势就变得很微妙了。乌孙不敢得罪大汉，也不敢得罪匈奴，汉朝和匈奴非但不敢轻易的对乌孙下手，还得拼命的拉拢。刘细君虽然嫁过去了，但是并没有和乌孙王住在一起，他住在专门给他修的房子，每年和乌孙王见这么一两面。乌孙王那老头啊，这对女人已经没有兴趣了，他们俩见面那纯粹的是为了国际友谊。一个在江浙长大娇小弱气的女人，很难适应新疆的恶劣的天气，离家万里，心怀故土，东望千重山，不见长安。刘细君开始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是以泪洗面呢，他想家呀，想家乡的亲人，想念家乡的山山水水，想念家乡的精美器具。刘细君读过书，文笔很好，写了一首诗以寄相思：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穷庐为室兮毡为墙，以肉为食兮烙为浆。居长吐丝兮心内伤，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这首诗被东来的人们吟唱到中原，闻者无不泣下，刘彻也落泪了。为此特别批示，每隔一年给刘细君送人送东西。乌孙老王没几年死了，乌孙王本来有正式的太子，可是这太子死得更早，所以法定继承人是太孙君须弥。按照乌孙的习俗，老王的遗孀都得嫁给新王，刘细君也越不了这规矩。于是他就上书长安呢，让刘彻给乌孙施加压力。长安的批示是依乌孙国封锁。刘细君明白了，她不单单是一个女人呐，她代表的是整个大汉朝，很多事儿都由不得她。刘细君同意了，还和君须弥生了一个女儿。君须弥有个叔叔，就是乌孙老王的另一个儿子，叫大陆。大陆本来以为太子早死，王位能轮到他，没想到这老家伙把王位给孙子了，所以一怒之下就出走了。如果刘细君没有嫁过来，乌孙老王死后大陆肯定得杀回来，但是刘细君来了，这君须弥就成了大汉帝国的女婿，大陆不敢了。一场有可能血流成河的军事政变因为一个女人消弭于无形。乌孙国63万人口应该感谢刘细君， 大汉帝国防线上的几十万将士应该感谢刘细菌。这刘细菌呢，始终水土不服，生过孩子之后身体非常虚弱，几年之后客死乌孙，一缕香魂飘回中原。大汉国和乌孙的关系不能断，刘彻又从宗亲里找了一个女子，封为大汉公主，嫁往乌孙。这一次的公主叫刘解忧，一般称为解忧公主，是当年七国之乱中楚王刘戊的孙女。当年刘戊一念之差，跟着吴王刘濞起兵造反，兵败自杀，整个家族都受到牵连，刘戊这一支早就落魄了。实际上刘细菌也是落魄王族出身，他的生身父亲江都王刘建是刘彻的亲侄子，因为行为不端几年前就被杀了。刘细菌和解忧公主虽然都姓着一个大大的刘啊，其实都是苦孩子。解忧公主脸色很平静，眼神很坚毅，连她贴身的女仆人冯辽都是一身英气。
又一位公主上路了，她和刘细菌一样，都将面临着未知的荒漠和孤雁，都将日日夜夜的思念家乡，以泪洗面。解忧公主之行将继续巩固大汉和乌孙国的友谊。那么两次和亲是否代表着汉武帝将继承着维持了多年的对匈政策？和亲的计划会继续推广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